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6月24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准备对星期一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贸易战导致外国投资的中国生产厂家向中国境外迁移，继200万港人反送中之后，台湾举行623反亲中媒大游行，我们稍后有详细的分析报道。另外，香港民阵呼吁20国集团峰会的领导人支持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争。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准备星期一开始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打算对伊朗经济增加新的压力，迫使伊朗政府改变其行为方式。美国政府正式发表官方声明之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这些新的措施很重要，但是他没有对记者详细谈到这些措施的具体内容。蓬佩奥国务卿是在去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访问之前讲这番话的。他此行的目的是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努力，建立一个盟友的联盟，以同伊朗抗衡。蓬佩奥说，世界应该知道，我们将继续确保大家都明白，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切断伊朗的资源，让他们不能够制造恐惧，继续建造他们的核武系统，继续发展他们的导弹计划。蓬佩奥国务卿还说，美国将切断伊朗为发展这一切所需要的资源，确保全世界范围内的美国利益和美国人民的安全。伊朗曾说他们要停止发展核武器，并在2015年跟美英中法俄和德国签署协议，减少其核发展的活动，以消除这些国家的顾虑，换取这些国家取消制裁。不过在特朗普政府执政之后，美伊关系恶化，特别是在特朗普总统去年退出了这项核协议并对伊朗开始新的经济制裁之后，特朗普总统认为这个协议有许多不足的之处，没有包括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系统施加更多的限制。美国高科技公司苹果公司据报道，要求其主要的供货商，主要是在中国和台湾的生产商，考虑把 15% 到 30% 的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以免被美国对运到美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分析人士说，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境外早在进行当中，但是这种做法将使得苹果的收益受损，也会使得中国的就业机会大为减少，增加失业。分析人士还说，这样的转移生产线在其他在中国的科技产品供应商去年就已经在进行当中了，而且美中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越演越烈的情况之下，这种趋势还会持续下去。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像苹果公司这样的高科技公司被夹在战火当中，他们在中国的产品主要是销往美国，都会被罚以高额关税。本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本星期晚些时候，他将在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上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之后他将考虑是否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增加关税。美国同中国的贸易摩擦日益严重，他们的产品都会被在中国生产的产品都会被科以高额的关税。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收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封私人信件，正在考虑信件的内容。朝鲜官方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一张照片，显示沉思中的金正恩拿着一封信，显然是白宫的信签。这篇报道援引金正恩称赞其出色的内容。朝中社的报道说，金正恩赞赏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判断力和非凡的勇气，他表示将认真考虑这一有趣的内容，报告没有提及信的内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离开华盛顿前往中东，他证实这封信是寄给金正恩的。蓬佩奥说，他希望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良好开端的基础，并继续与朝鲜人进行使半岛无核化的重要讨论。特朗普总统本月早些时候说，他收到了朝鲜领导人的一封美丽、非常私人和非常热情的信。下个星期，特朗普将在日本出席20国集团首脑会议之后访问韩国。有人没有证据的猜测，特朗普可能会在那个时候举行另一次引人注目的峰会。韩国官员说，他们正在努力在特朗普访韩之前举行南北韩领导人峰会。这封信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后的第二天被报道出来的。习近平承诺要在核谈判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媒体报道说，加拿大前驻中国大使说，加拿大将与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手对付中国。香港南华早报23号说，加拿大前驻华大使马大维近日指出，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核心是是否遵守国际秩序。现在担任多伦多大学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的马大维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因此产生的危机，其实是世界各地很多地区都出现的一系列争议的之一，实质是涉及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明显蔑视。马大维表示，中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当中被允许搭便车。马大维说，这个时期快要结束了。他说，中国现在对加拿大帮助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加拿大将与美国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抗中国的威胁。马大维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危机使得加拿大寻求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他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拐点，加拿大几乎肯定将把非关键的全面接触转变为更为仔细权衡的接触，后者更有利于在危险和机会之间做出平衡。南华早报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四在华盛顿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希望特朗普下个星期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习近平时，能够提出中国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的问题。特朗普保证说，他会尽全力帮助加拿大解决与中国的问题。南华早报援引中国新华社星期二的报道说，中国将停止从加拿大一家公司进口猪肉，理由是猪肉中发现了一种瘦肉精。报道说，中国今年四月份已经以进口标签问题为由，停止从另外两家加拿大公司进口猪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200万港人反送中之后，台湾举行了623反亲中媒大游行。港台是否正凝聚民意联手抗中？习近平的中一国两制是否双输？另一方面，台湾立法院修改国安法，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对台军售常态化，那么如何解读这一连串的变化？对即将登场的大阪 G20 特席会又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嘉宾就这些个问题发表了个人的看法。首先，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他说，台湾要学会平衡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罗志正说，
我们言论自由有各式各样的自由，可当我们开始要限制的时候，包括媒体这个自由等等， 开始要做限制，甚至对内容开始要做限制的时候，反而会影响到我们对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
嗯，
所以如何在两个之间，一方面对国家安全要重视，一方面要确保我们自己所坚持的言论自由、媒体自由能够得到确保，不要因噎废食。
对于台湾623的这种反亲中媒大游行和之前的港人200万的这个港人反送中的这个抗议行动之间的关系，罗志正认为这两者是有联动的。他说：“
所以香港的一举一动，当然会让台湾民众会更加的去关心，到底这个一国两制啊，在香港可不可行？那事实上，从这个反送中看得出来，一国两制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制度。换句话说，所谓50年不变这样的一个承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50年不到，事实上香港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了。其中最大的变化，就香港民众最引以为傲，过去即便在所谓殖民地时期，这种所谓自由、法治这样的一个基础，尤其是在这种所谓自由方面，他们感受到中国在言论的紧缩，它不止在中国大陆内部，在香港也出现言论自由紧缩的情况，不论是来自于外在压力或者自我审查。不久前发生铜锣湾的书店老板哈，突然间在香港失踪，在北京被逮捕等等哈，所以看得出来香港民众担心即便在香港，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未来他们被罗织罪名、被送到中国去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压力跟那个阴影是很大的。所以这个反送中所反映就是香港民众这种担忧，甚至呢疑虑他们的人身自由啦各方面。所以我想这种疑虑是证明了一国两制是一个失败的制度。那不管怎么样，香港民众有能力的开始用脚走路，所以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民众也注意到，现在很多香港人移民了，甚至很多到台湾来移民。那从这边看得出来，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框架不仅在香港很难推动下去，在台湾更是没有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了，当香港的年轻人民众上街去反送中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声音也很大，尤其是年轻人的部分，
是
因为他们的未来啊，这个受到一国两制或这样中国压力影响更大。
嗯，
所以年轻人跟年轻人之间，香港年轻人、台湾年轻人是有很多的互动的。那他们也认为这样的关系是互相联动。
台湾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认为，美中经贸摩擦是战略下的缩影，台湾要考虑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罗志正说，
美中之间经贸的这种摩擦，它所反映的不只是单纯的经贸的问题，而是美中之间在整个战略地位、战略竞争上的关系下的一个缩影。换句话说，这个美中的贸易竞争或贸易的摩擦，只是美中总体竞争或者是战略摩擦的一环而已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要思考美国的印太战略里面台湾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那么针对美中台这三角关系是如何处理呢？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李华球认为，美中都想打台湾牌，台湾的命运多舛。李华球说，
至于台湾牌的话，我认为这张牌川普很想打，习近平更想打，也就是说北京会打统一的台湾牌，美国会打民主进步的台湾牌，也就是说在统一跟民主进步这两张牌在较劲当中，未来在 G20 的这些召开当中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安全，或者是明年1月11号的这个总统的这个大选能不能顺利的进行，跟这张牌啊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关系，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来观察美中台这三边运作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焦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上万民众在星期天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进行集会，诉求拒绝红色媒体以及守护台湾民主。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这项活动提高大家对于中国渗透媒体的警觉。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稍早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网红陈志翰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星期天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 联合发起一项名为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集会，有上万民众冒雨参与，并且大多是年轻人。黄国昌在集会上点名，中国政府正透过旺旺中石集团的中国时报及中天电视台为台湾人民吃毒药。
今天他们用红色的媒体一手在中共那边拿补助，一手在台湾这一边制造假新闻，要破坏台湾的民主。
黄国昌还说，希望台湾的主管机关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硬起来，立法院也应该尽快在今年通过相关法律，让红色媒体滚出台湾。台湾旺旺食品集团19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不仅获利丰厚，也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政商关系。2009年取得台湾中石媒体集团的经营权，并改名为旺旺中石集团，成为一个横跨食品、媒体等产业的集团。一位参加集会的彭姓年轻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天电视台不仅立场亲中，还大篇幅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消息，明显违反了新闻伦理。
应该还是要有一点分寸，他的新闻就是常常与事实相悖，就很明显的他们的方向就是遵从某一个，就是红色那一方了。
台湾总统蔡英文稍早表示，这项集会表达出社会对于中国渗透到媒体的忧虑，相信也能有效提高大家的警觉。蔡英文还指出，台湾不只面临媒体被渗透的威胁，政府近年也积极通过法案强化国家安全，例如今年就通过了国安法修正案，以及一些机密信息的保护法令等等。蔡英文还强调，政府已经透过行政、立法双管齐下来处理假消息，并透过执法及国际合作把假消息从台湾移除。著名政治评论人士、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在集会上表示，代表红色政权的媒体就是要消灭其他的颜色。
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不管什么样的，他们要把这样子的模式放到台湾，我们绝对不允许，对不对？
姚立明还指出，台湾要对敌国更加警戒，如果让中国支持的特定人士成为台湾总统，未来台湾人失去的不仅是言论自由，更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张亚中表示，如果黄国昌等人认为某媒体是红色媒体，应该提出证据，并向法院提出告诉，而不是以言论自由随意给媒体戴红帽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民阵呼吁参加 G20 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关注香港民众围绕反逃犯条例修法的这个抗争，称他们也是利益的相关方面。与此同时，中国坚决反对 G20 峰会上讨论香港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香港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公民抗争目前转向寻求国际支持的方向，即将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成为抗议者锁定的目标。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会，中国已宣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会议，而且美中两国最高领导人将举行会面。除此之外，参加20国集团大阪峰会的其他国际领导人众多。亚洲地区的香港近来围绕逃犯条例修法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动荡，尤其是接连爆发上百万香港民众上街抗议事件，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场抗争的组织者显然注意到目前这个契机。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也就是民阵，6月24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记者会。该团体总召集人陈子杰对美国之音说，
民政在星期三6月26号我们会举办一个泽会，我们要告诉全世界我们香港人是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价值的坚持。我们在这个泽会我们会重复我们五大的诉求，就是要撤回这个逃犯条例，我们要求就是撤销这个不动的定性，我们要政府停止去检控示威者，我们要求就是追究警察镇压的责任。
星期一上午早些时候，中国外交部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表示，二十国集团峰会不会讨论香港问题。张军说，
我们也不会允许 G20 讨论香港问题，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的外国无权干预。
6月24日上述两个记者会，中国外交部吹风会在前，民政记者会在后。不过民政这次记者会的消息几天前就发出了。星期一立法会外的记者会上，有媒体就中国外交部所谓干涉内政提问，民政副召集人梁颖敏说，
Al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this is internal affairs, they would not allow any foreign powers to intervene with Hong Kong's internal affairs. However,
中国领导人说这是一个内政问题，不允许任何外国进行干涉。然而正像我所曾经讲的，问题并非如此。逃犯条例影响的不仅是香港人民，而且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人。这些人为什么到香港经商呢？因为他们相信香港的制度可以捍卫他们的权利。但是这个逃犯条例法一旦通过，这种保护就将丧失殆尽。这就是说，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利益攸关方。梁颖敏进一步表示，争取和捍卫民主与人权是香港目前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核心，不能够就事论事。他说
，And this battle is about rule of law, about human rights, about freedom. These are the values treasured by around the world.
这场战斗事关民主与法治、自由与人权，这些价值观为世界所共享，为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很多国家珍视。世界各国领导人既然珍视这些价值，就有责任为此大声疾呼。不管这种抗争发生在香港，还是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能否讨论香港问题不得而知。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会提出香港问题。特朗普届时能否提出香港问题，目前也无从知晓。自从香港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爆发以来，有关外国势力介入香港事务的指责不绝于耳。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媒尤其多次抨击美国政府和一些国会议员针对香港问题的有关说法和做法。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星期一在二十国集团吹风会上的言辞，算是对此问题的最新表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的修改逃犯条例，使北京当局今后可以在香港方便的抓人，使北京先遣派遣特工到香港绑架人的做法合法化的这个举措，受到香港成百万人的上街游行抗议。在成百万香港市民上街抗议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宣布无限期的推迟修改逃犯条例。香港政府的这一做法被普遍认为是大失败。与此同时，北京当局竭力的封锁香港市民抗议消息的做法及其成败也受到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提议的逃犯条例修改使香港人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被抓到中国大陆去，他们就等于是进入了无法无天的法律黑洞。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 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当局毫不掩饰地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强调法律必须是为中共提供方便的刀把子。面对广泛的抗议，香港特区政府日前做出战略性撤退，宣布停止推动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逃犯条例修改。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对香港市民表示道歉，承认他领导下的香港政府与市民沟通不够。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的许多观察家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如此高调坚持推动逃犯条例修改，但在面对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又如此道歉，宣布无限期停止推动，表面上看这是香港特区政府丢人现眼，实际上则是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一路强行推行其强权政治的路途上遭遇的最明显的挫折。这一局面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奇景，给习近平以及他的护从所刻意营造的习近平大权独揽不可阻挡的神话戳了一个大洞。在展示这种政治奇景的同时，中国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还展示出另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这就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中国当局拥有令人惊叹的能力，对香港百万市民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消息实行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大部分中国大陆民众不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共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和必须接受中共宣传部门指令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对香港消息的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一位通过翻墙及绕过中共设置的网络信息封锁设置全程了解香港抗议活动的中国大学生感叹说，他周围 90% 以上的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中共当局对香港消息的非常紧密的封锁也导致了一种滑稽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市民抗议活动高潮迭起时发表微博，称香港修改逃犯条例是阻止犯罪分子利用法律漏洞逍遥法外的正当合法的立法行动，香港的抗议是反对派团体在西方的支持下恶意挑事。有中国网民指出，胡锡进这种说法一定是在造谣，因为香港的所谓抗议活动没有中国官方的媒体的报道。还有中国网民指出，胡锡进所得到的消息一定是来自国外媒体，一定是通过翻墙获得的境外消息，而按照中共的所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这种做法是非法行为，中国当局不断以这个罪名来处罚中国公民。许多观察家指出，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层层加码，越来越紧。在香港抗议事件的问题上，中共的控制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局面也给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挑战，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在过去的几年里率领他的团队通过收集海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研究，对中共当局的网络信息封锁和控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得出许多重大发现。金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包括中共的网络舆论操控通常不是通过网络特工及五毛党围攻批评性意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使用大量的五毛灌水贴插科打诨来转移话题。在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最容易 被删除的帖子不是对中共及其领导人或政府提出强烈批评的帖子，而是可能导致群体行动的帖子。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国网民发出的有关香港抗议活动的评论和图片，从各种意义上说，在当今中国大陆都不太可能导致群体行动。但尽管如此，中共当局依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予以迅速的封杀。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说是推翻了金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先前得出的研究结论呢？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解释。
Well, the rule that we came up with, that we observed, we didn't make it up, that we observed when we studied this some years ago and 4 years, was that if it was clearly outside of China, pretty much whatever. Now, there is a question.
金教授说，我们前些年通过观察所发现的规律，这不是我们创造的规律，是假如事件是发生在中国之外，不管是什么情况，网民就这样的事情发出的帖子，当局通常不会进行封锁屏蔽。假如是发生在中国境内，而且跟集体行动或其他为数不多的种类的话题有关，这类的话题的帖子会明显的被删除。
Now, there is a question as to wheth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iews Hong Kong as inside or outside of China.
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政府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发生在中国之内的，还是中国之外？我们知道，香港的地位是特殊的。中国政府越是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中国内部的事情，中国政府做出的反应就越是可能像是处理中国大陆内部的事情。
I think the question isn't quite what's the mystery of why they'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is.
金教授说，我想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当局对香港如此重视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假如中国政府开始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这就算不得什么秘密，而只是表明中国政府开始把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而已。中国政府或许打算今后越来越这样做，是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有手段来测试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中国政府如何行为。中共当局究竟是为什么要对香港市民抗议逃犯条例修改的消息进行如此严厉的封杀？对这个问题，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提出的解释与哈佛大学教授加里金有所不同。
怕引发这个骨牌效应啊，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内外这个矛盾都很尖锐，一个是民众跟这个中共政权的矛盾很尖锐，一个是由于贸易战这个中美贸易战这个背景之下吧，这个体制内可能这个也矛盾非常尖锐，因为显然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成这个继续跟美国对抗的。那这种对这些呢，主要是体制内的财经官僚，所以你别看这个文宣系在那儿叫唤的那么高调啊，唱了很多爱国主义高调，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忧虑是这些个真正实际上在当家啊的这个财经系官僚，他们其实知道中美贸易战的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呢，在这种高压之下，他们只能委婉的发言。那这个可能现在这个北京这样封杀呢，其实也就是一个没辙，就是说过去是头疼一疼脚疼一脚啊，现在是头疼也捂嘴脚疼也捂嘴，就是不许说，因为他担心的就是说这种民间的舆情一旦爆发起来不可收拾的话， 那这个体制内外一起斗，这个可能对现有的体制会形成冲击，特别是香港这样的先例，那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励了这个大陆人民争取这个自由的这种冲动。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中共官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哈佛大学专门研究中国网络舆论控制的教授加里金说，中国当局对中国网民的言论封杀行动是史无前例的，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封杀公民言论的行动。这种行动造成一种非常富有反讽意味的效果，这就是中共政府本来是希望通过封杀话题、封杀网民的言论来维持政府运作的不透明，从而为政府的独断专行保留最大的回旋空间。然而，中共政权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的网络言论封杀，从各种意义上说，却导致中共政权成为全世界最透明的政权，因为全世界各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各国的公众一般来说很难知道。但中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却通过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及时的封杀，清晰的展示出来。既然中国当局、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常常是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什么中共当局还要如此不遗余力地进行封杀呢？金教授的解释是
Let's think of it from their perspective. From their perspective, the way it appears that they
加里金教授说，我们可以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目标是政权安全。这里所谓的安全的意思，就是使他们自己不会被自己的人民加害。That is.To keep themselves safe from their own people. 金教授说，假如你掌管中国，你的权力比美国领导人掌管美国的权力大得多，比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最富裕的人的权力加起来还大，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有什么要担心的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你的目标当然就是让你的好日子继续下去。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你要担心什么呢？
Well, you don't really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West. We're not going to be invading China. They have nuclear weapons.
金教授说，他们不需要担心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不会打进中国。中国有核武器，要是打就会有战争。既然如此，他们要担心什么呢？他们要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民，这是真正的担心所在。因为他们自己的人民会起来反抗，这就可能威胁他们的权利。
And so most quite a lot of their effort is focused on keeping their people in check. And
金教授说，因此中国政府的大部分力量都集中于用他们以为合适的方式来管控自己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大删除或屏蔽网上的批评意见。因为他们才不在乎人民在想什么呢。但是假如人民可以行动，假如人民有能力，假如有人有能力动员人民，这样的人就是有能力威胁中国的领导人的权利，这样的人的网络言论就会被封锁屏蔽，当局会调遣五毛党来对付他们。那么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在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控制方面，总体来说，中国当局究竟有什么成功，有什么失败呢？金教授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中国当局有什么成功或失败，因为中国当局其实一直是在跟中国公众不断比武过招 ，arms race。中国当局为此进行了惊人的人力物力投入，但中国网民并不是只是待在那里呆若木鸡，实际上人民也一直在做出反应，见招拆招。 金教授最后开玩笑说，中共当局当然可以想出更多的招法来对付中国的网民，至于中国当局可能会采取什么招法，作为研究者不便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以免无意中给当局支招。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两条新闻。媒体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求 5G 无线设备在中国境外地区设计制造，将华为等中国产品彻底的排除在外。《华尔街日报》6月2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5月1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面临科技威胁的紧急状态，禁止购置任何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威胁的科技产品。行政命令还要求政府对科技产业的供应链进行150天的评估，看看美国通信公司是否能够在中国以外研制路由器和转换器等 5G 科技软件和硬件。报道说，这项审议还处在早期和非正式的阶段，但是行政命令要求在今年10月份的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建议。一家消费电子产品新闻网站23号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说，已经有些通讯公司顺应政府的要求采取了行动。超威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把生产线移出了中国，让消费者感到放心。华尔街日报说，如果美国政府提出这个要求，诺基亚和爱立信等通信巨头将被迫把生产线移出中国，以便继续向美国提供设备，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设备和服务市场。媒体报道说，第34届东盟成员国领导人6月23号在泰国首都曼谷同意加强地区经济与安全协作，提升整体的影响力，力争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协商。彭博新闻社说，东盟国家领导人23号发表声明，声明说东盟正在与中国迅速的行动，完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文字磋商，以降低紧张局势和事故风险，减少误判和误解。声明说，我们热切欢迎东盟与中国之间合作的持续改善，并为尽早完成而进行的实质性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报道说，东盟领导人依然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地区的行为表示担忧。声明说，这些行动侵蚀了信心与信任，提升了紧张形势，可能破坏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天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出现明显的拖延表示关切和不满。曼谷邮报同一天报道说，第34届东盟峰会主席泰国总理巴育23号在记者会上说，东盟成员国需要提升集体的经济实力，才能增加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尤其是在美中爆发贸易战期间更需如此。他呼吁成员国今年年底之前完成中国倡议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磋商，并说这会帮助东盟处理地区未来将出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对应东盟重要贸易伙伴之间贸易紧张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一家军用无人机被伊朗击落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叫停了美军准备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行动，主要原因是他认为打击行动将造成的伤亡与击落一架无人机造成的损失不成比例。特朗普总统强调，决定不能允许伊朗拥有针对美国和世界的核武器。 下面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威正就美伊之间的最新紧张局势发表的个人观察。
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他对于过去六方所谈好的这个伊朗的核子协定的话不满意，然后美国单方的退出了，然后最近的话又指控着伊朗对于在这个波斯湾的一些商船呢有一些攻击的行为，那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是伊朗做的，但是他做的手法呢又是可以否认，所以换句话讲说美国在找借口要至少给人的感觉一个印象都要找借口要来军事的对付这个伊朗已经有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发生的这个伊朗用飞弹击落的美国的军用无人机这个事情的话，就像您刚提到那位上将所讲的一样，如果说他击落的是美国的有飞行员的这个军机，然后又是在这个公海上的话，这个事情相当的严重，可能双方的话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军事冲突。但这个事情，但是这一次这个无人机被击落的话是有一些争议的。第一个就是双方对于这个击落的地点那个有所争议美国讲的话是在公海，然后伊朗的方面讲的话是在它的领海上空，那任何国家的话都有权利维护它领海上空的安全。另外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无人的这个侦察和情报机，跟真的是如果说他要如果这个川普总统下令攻击的话会死伤很多的军民啊，那不成比例。所以我的感觉是这个最后的话等于说是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cooler heads prevail， 最后还是大家冷静的头脑还是战胜了，因为这个如果打下去的话可能双方会升高的非常厉害。
明白。那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在周五的这个推特中就像之前的新闻中报道那样，他也是在最后的时刻叫停了这个准备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这样一个行动哈。那么特朗普总统他还特别强调说美军其实已经这个蓄势待发，那么并且说这个绝对不能允许伊朗这个拥有针对美国或者说针对世界的这样的核武器哈。那您认为美伊两国之间现在出现的这种摩擦是否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呢？
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当然不能够完全排除，但是你仔细听一下这个双方的领袖还有外交官他们的讲法的话，我觉得他们有意思是要让这个事情能够降温的。首先这个川普总统他讲说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意外，或者说是有一个这个不肖的将军啊他开了枪，然后这个他不想把这事情扩大，然后他刚才又提到说这个如果真的去进攻的伊朗的话会造成大量的这个军民的死亡，这跟这一架这个军机的无人军机的这个不成比例。然后他又提到说这个事实上美国的这个盟邦，因为盟邦呢特别在这个区域的一些盟邦的话，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伊朗的报复，他们也不答应。所以你可以听得出来说川普的话他只是希望说在极大的压力下面能够让伊朗屈服，能够照他意思来做，他并没有真正要开火的意思。就那用一个比喻来讲的话，就是说他本来已经扳机已经都扣好了，但是现在扳机手还在放在那个扳机下面，这样的话要给伊朗一个压力。
明白。那我们看到有分析说啊，现在有分析认为这个美国在伊朗问题上采取的这种举措啊是一种经济上的极限施压，那您认为这是否能够促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那么还是可能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呢？
伊朗是一个主要的产油国，所以如果对它的这个经济制裁要能够有效的话，当然是要确保它的油不能卖出去，然后它也不能够从别的地方进口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美国它单方的离开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核协定的话，其他的这个五方的话都还是继续保持那样一个协定，所以我不太确信说这个经济制裁是像对那个北朝鲜对朝鲜的那样制裁是那样滴水不漏的，所以我觉得伊朗的话在国际社会上的话并不像北韩那样的孤立。
您提到，
所以如果说再继续这样这个极限的压下去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同情伊朗的声音会慢慢出来。
明白。那么我们也看到您刚才提到朝鲜啊，就是这个特朗普总统周五 发布的这个推特说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在伊核问题还有在朝核问题上的这种谈判啊，都陷入了一种停滞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您认为这种僵局是否会长期的持续下去？那么您认为伊核朝核这两大问题，那么真的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对话的途径来解决吗？
首先，这个为什么国家要有这个核子武器的话，显然是对他们对自己的自身的存在的安全的话，有极高的这个焦虑感。那么伊核是跟这个朝核的话，看似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从一个所谓的核子近扩散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美国它作为一个就是近核扩散的这一个龙头哈。当然不希望其他的国家像伊朗啊，或者是像北韩能够拥有核武器，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核武器这个进程不一样。那北韩的话是已经有了核武器，而且他已经试爆过，他已经证实过他有这样的能力。虽然说你可以批评说他能力不怎么样，但是伊朗的话，根据大部分的分析家都认为说，他离要真正能够制造出一个核子武器来的话，还有好几年的时间。而且伊朗一开始的时候呢，核子的发展的话是拜美国人之赐，因为在1950年代的时候有所谓的 Atom for Peace， 就是说原子来换核子这样，原子来换和平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我觉得伊朗的事情的话，可能没有什么好的军事的解决的方法，最好的方法还是透过外交的途径来解决。那到最后的分析的话，不管是伊核也好或朝核也好，要使得这个当事人、当事国的他彻底的放弃核子武器的话，我也有用这个外交谈判的方法。
嗯，明白。那您为从外交的这个层面讲，那么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它的底线是什么呢？
我想，美国在外这个伊朗的核问题上的这个底线的话，当然就是说伊朗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因为在这个所谓的 NPT 这个体系里面的话，只有两种国家，一种叫做核武国家，就是包括这个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然后还有这个少数国家，比如说像以色列，他从来没有宣布过，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有。然后像印度啊和巴基斯坦这些都没有被承认过。那真正被承认就是那五个而已。那么其他的国家，包括伊朗啊、像北韩啊，他们想要有核子武器的，基本上都不能够拥有核子武器。但是这 NPT 也讲得很清楚。大部分的国家，所有国家不拥有这核子武器的话，他们能够享受到核能发电的这个就是能源的这样的一个好处。所以国际社会的话，那个如果说要把这个我觉得伊朗的这个核问题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外交的方法把它给框住。那么底线是他不能够用核子武器，不能够发展核子武器，不能拥有核子武器，不能够用核子武器来威胁他的邻邦，甚至于威胁美国在当地的一些军队。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国际社会应该要把伊朗给纳入正轨，然后给他一些合理的能源上的需要。
嗯，我们现在注意到有一种担忧啊，这种担忧不仅是来自这个学术这种研究界，也来自我看到国会也有这种议员提出了类似的担忧，就是说认为美国和伊朗三代两国之间基本上没有什么这种有效的这种交流哈，那么非常担忧的一点就是双方可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出现误判或者说错误估算的这样一种情况。那您认为双方出现误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真的说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您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误判或者说错误估算又是什么呢？
首先，美国跟伊朗的双边的关系的话，从1979年以来到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没有太好过。因为1979年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基本教义的一个革命啊，然后之后呢，伊朗这个虽然说有一些这个总统他那个就那 Rafsanjani 他给了这个华府的一些讯号，但是基本上美国对于伊朗的态度还是非常冷淡。但是伊朗的这个他的作为的话，基本上他是要成为一个在区域事务上有影响力的一个国家，然后他透过他的一些喽啰们，比如说像 Hezbollah 等等，在以色列呢，然后在那个叙利亚那一部分呢，能够达到一些目的。但是基本上来讲的话，他并不是一个进攻的国家。那么我觉得说，如果说这一次如果你要寻战争的话，那当然就是要找各式各样一个借口。那么如果说是你要找借口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双方这个误判的可能性 就不能说没有，因为说从美国角度来讲，如果误判的话，就是说要打伊拉克的话是很容易啊，像那个1992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打伊拉克一样，但是现在跟那个时候完全不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是伊拉克，而且美国的话军事的武力非常之强，有这个军事上的一个突破，然后再加上的话，联合国有有安理会有通过，给了他一个授权，现在美国都没有，现在美国在不能说是这个军事力量的话是这边也用，那边也用，不可能说两个地方，比如说特别是在朝核上，还有在伊核上，如果说两边都这个都炸开的话，那我觉得对于这个美国来讲的话，不是很有利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推迟对华政策演讲，华尔街乐观解读美中贸易谈判前景。下面我们一起回顾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稍早的连线报道。
周五美国股市因为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升高开盘走低，但是随后呢就出现了反弹。媒体引述的原因是美联储的降息信号以及对美中贸易谈判所抱的希望。不过截止四点股市收盘，道指在最后一刻由正变负，跌了34点，跌幅为0.13%，标普500指数呢是跌了3.7点，跌幅为0.1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19.6点，跌幅为0.24%。标普500指数昨天收盘的时候创新高，今天盘中再创新的记录，但是未能保持住。彭斯副总统推迟了原定下周一发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演讲的决定，被美国媒体布隆伯格新闻解读为这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贸易问题进行交谈所取得进展的结果。华尔街日报说，这一决定被市场解读为是美中贸易谈判可能重新走上轨道的积极信号。特朗普总统将与习近平在28至29号在日本举行的 G20 集团峰会上重启美中贸易谈判。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黑名单，使得与华为有业务的美国芯片制造商备受压力。芯片制造商美光盈利预期和目标价格遭到分析师的大幅度削减，因为该公司跟中国电信公司的业务占了它的销售额的 13%， 美光股票今天下跌了 2.6%。 苹果公司致函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指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再增加征关税将削弱该公司为美国经济做出贡献的能力，并使其在国际竞争，尤其是在跟中国竞争中处于劣势，因为这些关税几乎会影响到苹果公司所有的产品和设备。苹果股票今天下跌了 0.34%。 美国进一步禁止一批中国公司购买美国的零部件，商务部周五表示正把4家中国公司和解放军总参属下的一家研究所加到了禁止购买美国零部件的国家安全实体名单上。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周五石油价格上涨。另外，周五黄金期货自2013年以来首次攀升到了每盎司1400美元以上。纵观一周，美国股市三大指数均有不少斩获，道指、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上涨了超过 2%。在亚洲市场上，上证指数涨了 0.5%， 香港恒生指数跌了 0.32%， 日经指数跌了 1%， 台湾加权指数涨了 0.17%。 在欧洲市场上，英国、德国、法国今天的股市均有小幅下挫。
美国之音历史纪录片《穿越1945》现在已经改编成电子书出版，丰富的文字内容配合珍贵的历史文献与照片，完整呈现纪录片中抗战老兵的深度访谈与抗日英雄的感人故事，为您揭开8年抗战的历史真相。请立刻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下载《穿越1945》纪念抗战胜利70年访谈纪实电子书上下两册。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亚威编辑，赵婉成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